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同美国达成新协议，将斥资70亿元兴建空中同飞弹防御系统。美国特使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官员就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停火的条件进行会谈。美国和加拿大两艘军舰日前驶过台湾海峡，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挑衅。今天是2024年10月2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根据同美国达成的新协议，澳洲将会斥资70亿元兴建空中和飞弹防御系统。根据协议，澳洲将会购买两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和飞弹防御导弹。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由欧洲抵达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后，在华盛顿宣布有关的协议。英王查理斯和皇后卡米拉今日回到雪梨，展开访问澳洲最后一日的行程。他们将出席在雪梨港举行的澳洲海军舰队检阅活动，并在下午在社区参与烧烤活动。查理斯亦将会见年度杰出澳洲人朗格和斯科尔耶，了解他们在癌症治疗方面领先世界的研究。而卡米拉就会去到雪梨一间图书馆参观。而他们昨日在坎培拉出席国会的接待会期间，有份出席的原住民参议员索普在现场对他们进行君主制的抗议。索普就为他的抗议辩护，说这样做只是为了说出真相。他强调自己不在乎他人对他抗议的看法，并誓言将继续抵抗澳洲和英国的联系。他向天空新闻表示，希望查理斯参与有关缔结条约的讨论。另外一个支持共和制的英国团体就表示，对于查理斯和卡米拉访问澳洲期间出现的抗议并不感到惊讶。反君主制组织 Republic 行政总监史密斯说，他对索普的行为亦都不感到意外。
I think it's fair enough,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 think the royals should be greeted by protests.
史密斯话：坦白讲，佢觉得呢个系合理噶。佢认为皇室应该喺每个到访嘅地方都受到抗议。佢哋自旧年初以嚟就喺英国各地进行咁样嘅抗议。佢觉得澳洲对呢次皇室访问嘅反应系有啲沉寂，而佢就认为有需要更有力咁挑战呢次访问。查理斯和卡米拉访问期间也都重新引发了关于澳洲是否成为共和国的辩论。虽然澳洲在1999年的公投入面决定保留君主制，而总理艾巴尼斯也都一直支持让澳洲成为共和国，并由澳洲人担任国家元首，但他已经排除在他目前的3年任期内再度举行相关公投的可能性。新州警方重新调查三名原住民儿童30年前在新州北部失踪怀疑被人谋杀的案件，呼吁市民提供线索。案发在1990年，警方在 Barrowville 附近的丛林中发现4岁的原住民儿童格林纳普及16岁的斯皮迪德努的遗体，但另一名16岁的沃克克雷格的遗体到现在还未找回。警方希望透过今次重新展开调查，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沃克克雷格的妈妈穆丽尔克雷格就说，她亦都抱住同样的希望。律政部长塞夫斯批评反对党和绿党将黎巴嫩和加沙目前局势政治化。塞夫斯在今年在雪梨邦迪举行的纪念在南非出世的反种族隔离活跃人士塔茨的演讲中表示，自去年10月7号以来，反犹太主义活动大幅增加，而该两党都在利用事件来争取政治优势。塞夫斯亦批评大学对亲巴勒斯坦学生扎营的处理方式，并为不对这些行为进行司法调查的决定进行辩护。他认为这样做将会花太长的时间。
Judicial inquiries are actually, it's a term that actually means.
在富士话要进行司法调查，实际上系意味住要进行皇家委员会审查，而要进行皇家委员会调查将需要好长嘅时间。但佢认为而家就需要采取行动。而呢个亦都系点解教育部长克莱尔委托大学嘅监管机构高等教育品质和标准局去解决呢个问题，特别系关注投诉程序。呢个就系点解澳洲打击反犹太主义特使西格尔现正同大学校长合作，立即采取行动。至于国际方面，美国特使霍克斯坦喺布鲁特同黎巴嫩官员就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嘅停火条件进行会谈。到现时为止，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组织之间的冲突已经踏进第二年，仍然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去平息冲突。至于以色列军方就为他们袭击贝鲁特更多目标的决定进行辩护，指伊朗一直利用一些机构来到帮助资助真主党。以军对贝鲁特郊区一间名为阿尔卡德哈桑金融集团的最少15个分行发动多次袭击。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有关袭击已经杀死了负责在伊朗和真主党之间转移资金的主要真主党领袖，而以军准备继续进行有关的袭击。不过哈加里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只是说伊朗用飞机向驻贝鲁特大使馆运送一箱箱的现金，又说在贝鲁特的一间金融机构正是利用客户的存款来到资助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
Hezbollah's financial network is based on two main sources of income.
哈加里说真主党的资金来自两个主要地方，就是伊朗政府和来自黎巴嫩人民的钱。他又说伊朗的圣城军将伊朗在叙利亚出售的石油所获得的金钱转给真主党，又说真主党的主要资金是来自阿尔卡德哈桑金融集团，又说该集团为黎巴嫩平民提供金融服务并资助真主党的特工。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系其他国际方面嘅消息。大约12,000名关注环境问题嘅领袖齐集喺哥伦比亚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为期两个星期嘅会议系希望就196个国家喺2022年承诺，到咗2030年每年为生物多样性花费总计达到2000亿元嘅跟进行动。来到评估国际间对解决生物多样性水平急剧下降问题的承诺。其中一个关键议题是有关一些富裕国家每年会花费200亿元来到帮助发展中国家，到了2030年的时候可以保护到 30% 的陆地和海洋的生态环境。但到目前为止，估计各国政府只是承诺提供大约2亿5千万元。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就说，哥伦比亚已经将环境保护作为优先事项，并呼吁其他国家采取更多的行动。佩特罗说，一些具风险性的经济体是现时能够灭绝生命的经济体，在那些排放最多的二氧化碳包括是化石、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强大经济体，就是美国、中国和欧洲。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和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前日驶过台湾海峡，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进行监察和警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就说，美加军舰是例行过境台湾海峡，通过获国际法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水域，展示两国维护航行自由的承诺。回来本地， 墨尔本 Yarra River 今个月初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的案件，警方拘捕两名18岁和16岁的青年，接受警方盘问，目前已经获释。案发在10月1号，警方在当地发现一名22岁男子的尸体。调查人员说，死者在离开墨尔本市中心商业区 Flinders Street 的一间持牌场所后没耐，和一班男子发生了冲突，案件仍然调查中。在参议院一个讨论政府提出改革高龄护理法案的委员会听证会上，有人对每个星期最多只为长者提供一小时支援的政策是表示忧虑，认为有关服务不足以让长者继续居家生活。绿党参议员佩恩说，只为长者每星期提供一小时的园艺和清洁支援，对他们来说远远不足够，特别是对于租屋住的长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因为打理不到花园而面临被迫搬迁的风险。但是卫生及长者护理部负责在家支援改革项目的助理秘书摩根就解释说，设立一小时上限的原因是基于财政考虑。新州的学校实施禁止使用手机之后，政府赞扬政策取得巨大成功。新州教育厅的调查显示，有关禁令获得校方广泛支持。新州教育厅长卡尔就说，学生明显地上堂更加专心，也都更加重视彼此的互动。跟着是体育消息，布里斯本 Broncos 队总裁多纳吉拒绝保证该队的明星球员马姆可以继续效力该队，因为马姆早前卷入了一场交通意外。据报马姆在意外之后未能够通过路边药物测试，目前正是等待第二次测试的结果。警方早前说，21岁的马姆在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开车。另外，女子奥式足球联赛将第一次在达尔文举行，作为原住民历史性参与赛事回合的一部分。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344点，是跌了11点，总成交是5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2931点，是跌了34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0478点，是跌了32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268点，是升了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658，对港元5.1759，对人民币是4.7396。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悉尼云层渐散，最高23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32度；布里斯本云层渐散，最高28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1度；阿德雷德云层渐多，最高24度；荷伯特酝酿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5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28度；达尔文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